黑旋风李逵把李鬼给杀了，他在李鬼的身上蹭了蹭刀上的血迹，提了着这口刀转身来到院子周围看了看，出了院门他又往山岗下边走。他干什么去了？他找李鬼的媳妇啊。刚才他看见李鬼的这老婆跑出去了，他生怕李鬼的老婆到下边告诉别人到这来捉拿他。李逵跑下山岗往四周围看了看，一望之内没有人家。李逵想他一半会儿找不了人来，所以李逵一翻身又回来了。回到李鬼的家里边之后，他把李鬼的这尸体扛起来出了院子，顺着篱笆院就绕到后边，就扔到这个果树棵的根底下了。李逵心想，你不是说想把我害死埋在这树底下做肥吗？今儿个我没死，我把你小子埋在树底下拿你当肥料。李逵转身到院子里边，在方山头那儿发现一把铁锹，把这铁锹拿着来到这果树棵子根底下，浅浅的刨了一个坑，把李鬼往这坑里边一放，浮土那么一盖，铁锹往那一扔，李逵就回来。
嘿嘿，你当肥吧。
李逵回到屋子里边一看，这饭已经熟了，没有菜，旁边有两个白菜。李逵拿过来把这白菜就剁吧剁吧，看那边有个小缸，缸里边腌的有咸肉，把那咸肉弄出两块来，拿刀切吧切吧，把这饭盛出来，白菜炖咸肉高到锅里边了，点着了火一咕嘟，弄个大碗盛出来，自个儿就在那吃上了。三升米的饭，这李逵一点都没剩，连吃带喝。吃完了之后，李逵一耙了嘴，哎，
行，这饭算吃饱了，酒不能喝，大哥说的戒酒，戒酒就得戒到底。
伸手他把李鬼刚才拿的那把泼刀他拿过来，
这把兵器不错，我带着，肋下有腰刀，手中有泼刀啊，路上以防万一，万一再碰见他娘的假李逵呢，这回要再碰上，我就见一个杀一个，绝不留情。
李逵迈步出来，刚出来两步，又一转念，这房子不能给他留着，两口子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这李鬼的媳妇儿，说不定过个三天两日，他又回来了，还在这住着。他再找个人，也找不着好人，也是个劫道的。干脆我把这贼窝给他一火了之。李逵转身又回来，从灶坑里边扒拉出一些剩火来，把那柴火高在火上一吹，引着了，把这房子就给点着了。嘟嘟嘟嘟，山岗上这座茅草房借着风势，这火可就着起来了。李逵提了着破刀，大踏步走下山岗，顺路继续往前走。走到日已平息的时候，来到了百丈村的董店东村。这个董店东村是个很小的村，可是这个小村对李逵来说那可是太熟悉了。李逵来到村口这儿，先看见小时候经常在里边洗澡玩耍的那个大水湾，接着又看见小时候经常上去掏老婆的那棵大枣树。李逵迈步就进了村了。村子里边还是那么冷落，瞅那个房子还是那么贫穷。这个村子一草一木，一街一巷，都引起李逵少年时的回忆。李逵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。李逵顺着村子里边这条路走到了东头，一看两间茅草房，一个篱笆院闪现在眼前，这就是他的家。篱笆院还是那一对柴门，这柴门虚掩着。李逵来到柴门之外，往院子里边瞧了瞧，院子里边依然还放着那一盘旧磨。他小的时候经常抱着磨杆在这推磨呀，这磨一点都没动地方。
哎
李逵一推这个柴门，一侧身子他就走进来了。刚一进这个院子，由打那个房山头那边蹭楞就窜过一条黄狗来。这个大黄狗窜到李逵的跟前，就叫了两声，汪汪。叫了两声之后，李逵一猫腰，哎呦，老黄啊，你还认识我吗？
这个黄狗李逵认识，李逵小的时候把这狗抱来的，这狗现在老的都已经褪了毛了。李逵走的时候，这黄狗还曾经送过他一程呢。
这条狗来到李逵的跟前叫了两声之后，他好像发现李逵，他认识是当年的主人回来了，马上这黄狗就不叫了。他围着李逵转了两个圈，然后拿那脑袋在李逵的腿上就那么蹭啊。李逵用手抚摸着这黄狗的脑袋，老黄啊，你还认识我呀？啊，就看这黄狗眼睛里边好像也转了泪了。哎呦，这狗通人性啊。
李逵在这正跟这狗说话的功夫，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说话，谁呀？
李逵一听这是自己老娘的声音，他赶紧几步走进上方屋，往右边一拐，到了东里间。这东里间依然如故，一张破床，一张破桌子，有两个破凳子，在那破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太就是李逵的娘。李逵一看自己的母亲，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门的方向，李逵心中就有点纳闷，怎么的了？我娘这两个眼睛怎么发直啊？李逵一进屋子就喊了一声，娘。啊，你是谁呀？你是李达回来了？
不，我是铁牛回来了。
李逵走两步到老太太跟前，扑通就跪下了，他两只手抱住老太太的腿，
娘，铁牛回来看您来了。
老太太听到这里，伸出手来摸了摸，你是铁牛吗？不对吧，他们不是都说你死了吗？
娘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，
今天回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。
娘，您怎么的了？您眼睛看不着了吗？
铁牛，娘眼睛看不着喽，我都哭瞎了。
老太太说到这儿泣不成声。这李逵跟他老娘这感情可不一般。李逵的父亲呢叫李顺，是一个长工，给百丈村的大财主卞金栋家扛长活，什么活都干。李逵的父亲也有点倔脾气，有一年呢，这个卞财主让李逵他父亲拉着一车粮食上易水县城里边去卖去，那就是腊月天气了。李顺呢赶着大车，拉着好几口袋粮食往易水县城里边走，走到半路上这牲口突然毛了，拉着车就跑起来了。李逵他父亲怎么拢这个车也拢不住了，这牲口一口气跑出了很长一段路，他自个儿才平静下来。牲口不毛了，车走得正常了，他把这车就停住了。李顺回头一看，这车上拉的粮食少了一口袋，这口袋掉哪儿了不知道。李顺当时想啊，如果要说赶这车再回去找这口袋粮食，不知道这粮食掉哪儿了。这个粮食掉到地下，别人看见不能不捡呢，人家把这口袋要捡走喽，我再回去找半天找不着，白耽误功夫，算了吧，这口袋粮食就不找了，回去跟东家说说也就拉倒得了。他自个儿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拉着一车粮食到易水县城里边就把它卖了，
卖完了之后赶车回来，一见这位辩财主，把这钱一交，这辩财主啊那是有名的铁算盘，算账算到骨头缝里不行，一看这个钱数不对，这李顺就说了，在道上啊出了点事儿，有一口袋粮食掉地下找不着了，这个呢算我的，东家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。辩财主说这怎么办呢，这口袋粮食扣你的工钱。李顺说可以，您扣我的工钱呢我就有这么一个要求，眼看着年关就近了，您呢等着过了年再在我的工钱里面扣，我没说的，我丢的粮食自然得我赔。辩财主一听把嘴一撇，那不行啊，你说把年关过去再扣钱，年关年关知道为什么叫关吗？欠账到这就是一关，不能过这关，过了这关那就是明年的账了，但是今年的账今年清，你这个钱我就得今年扣。李顺说您要把这个钱要扣了之后，我过年连包饺子的钱都没有了，那我不管，谁让你把我粮食给丢了呢。这辩财主一狠心就把这个钱给扣下了。这么一来到了年三十这天，李顺家里边一文钱都没有啊，甭说买面买肉啊，连鞭炮钱都没有。三十晚上家家过年呢，打灯笼放鞭炮都有响头，唯有他们家一点动静没有。这李顺的媳妇儿瞅着李顺就在那儿哭，李达跟李逵这小哥俩呢在旁边一言不发。李顺目睹着这一切，这心里边觉得太窝囊。李顺心想这个辩财主不是东西，你让我这个年都过不好，让我一变的就变得一整年呐，好小子，你让我过不好我也不能让你痛快。这李顺站起身来就跑辩财主家里去，三十晚上堵着辩财主家的大门是破口大骂。他这一骂辩财主也觉得没气呀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添腻。辩财主手里边有打手，这就把李顺拽到旁边啤酒啪嚓是狠打了一顿，打的李顺呢都走不了道了，最后辩财主差人拿担架抬着抬回他们家，扔到他们家门口那儿就回去了。李顺被家里人抬到屋子里头，躺到床上，李顺这口气还没出，嘴里边还在骂。这件事情李达李逵这小哥俩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。过了三十了，李顺由于挨打心里边又憋气就病了，病了没钱治，没过正月十五这李顺死了。李顺这一死，李逵的母亲那是放声痛哭啊，发丧出殡都没有钱呐、啊、幸亏邻里乡亲们大家伙帮忙用一领芦席把李顺卷起来抬到村外埋了。自此在李逵的心里边就埋藏下了这颗仇恨的种子，李逵心里边要给爹报仇。李逵的大哥李达呀倒没有这种想法，这个李达是个老实巴交的最典型的一个庄稼人。李达比李逵长几岁，他爹一死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李达的身上，李达也得靠当长工维持生计，不能再给那辩财主当长工了，给本村的同姓李家大户去当长工。李达那阵岁数也不太大，也就十七八岁，李逵他更小十来岁。李逵不能干活，但是李逵心里边想着要给爹报仇，要杀那个辩财主。但是怎么杀那辩财主呢，他小啊又不会武艺。李逵就想我第一条得先学会练武艺。有一回百丈村来了个打把式卖艺的，李逵和本村的小伙伴们到那儿去看人家练功夫，一看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手中使一对车轮大斧，这个斧子练得与众不同，耍起斧子来风声四起呀、啊、银光闪闪。李逵一看，哎呀，我要有这个人这身本事就不愁给我爹报仇雪恨了。卖艺的练完了之后一收拾摊子要走了， 小伙伴们都回来了，唯独李逵没回来。这李逵呀、啊，就跟着那卖艺的身子后边。卖艺的一看，这后边怎么跟这个黑小子？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呀？”“
哎，我想跟您、学把式。”
卖艺的笑了：“我呀，不收徒弟，快回家吧。”“
您不收徒弟，我跟着您，我就伺候您。”
嘿，这卖艺一看这位还抖了不掉了，李逵就这么跟着这位卖艺的。跟了足足的有那么六七天，走了好几个地方，这卖艺的有点受感动了，最后就把李逵叫到跟前，让他坐下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学把式呢？”
李逵说了：“我要给我爹报仇。”“
你爹有什么仇呢？”李逵就把他自己的身世一讲。卖艺的这位师傅听了之后受感动了，他替李逵打抱不平：“好吧，我就收你这个徒弟，不过你得跟家里边说一声。”
李逵说：“用不着说，从现在起我就跟着您。”“
好吧。”这卖艺的带着李逵就可哪卖艺，教李逵练这对斧子。李逵跟着这卖艺的转了两年半，基本功打下了，斧子的招数学会了。最后这卖艺的跟李逵说了：“孩儿啊，你回去自个儿练去吧，这就叫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的基功在此，这斧子招我也教会了你了，下一步就是怎么深造了。”这老师傅教给李逵如何如何再进一步深造，而且你有机会再投名师访高友，我想你会出一把好手的。就这样，李逵辞别了师傅，回转了家中。到家里边一看呐，这老太太正在那儿哭呢，他一回来，李达见着他就把他训斥了一顿：“你跑哪儿去了你呀？ 啊两年不露面，都以为你死了呢。”
李逵说：“我学本事去了。”“
你学什么本事去了？”“我学练斧子。”“嘿，你学练斧子，你学会那玩意儿往哪用呢？”李逵说：“往哪用？我要给我爹报仇。”李达说：“得了，就凭你那两下子还能给咱爹报仇？别说你报不了仇啊，你就真报了仇，你把那卞财主给杀了啊！人家那卞财主多大的势力，就手把你抓起来，把你也杀了。你杀了人家，人家再杀了你，你倒是给咱爹报了仇了，可你也死了，咱们还是白搭一个。”李逵不言语：“你甭管。”李逵自个儿心里有数。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，也就放了心了。李逵打这儿开始天天帮着他哥哥干活，有的时候呢上山砍柴。李逵从他师傅那儿得了两把斧子，这是他师傅送给他的纪念品。李逵就拿着这一对板斧上山打柴火去，别人打柴火都没有他快，他一半打柴火一半练功啊。有时候他到山上把这斧子耍起来，七球咔嚓，是树叶子树枝子四处乱飞。这个斧子练到最快的时候，只见风声不见人影，有很多樵夫在远处瞅着：“哎呦，那是谁呀？”“那是铁牛啊。”“好家伙，好功夫啊！”这像一阵黑旋风一样，打这儿就得了这外号黑旋风。李逵打的柴比别人打的都多，他自个儿就挑一担，剩下的都给别的樵夫。除了打柴，李逵有时候还去放牛。放牛的时候他就跟那牛较劲，瞅里边最大那个牛花腱子，他抓他那牛角就跟他较力气。开始的时候他没有那牛的劲大，后来他能把那个牛推坐下，能把那个牛搬躺下，这是有了长进了。李逵这一番锻炼都是遵照他师父的嘱咐这样做的。李逵觉得自己功夫到时候了，能给爹报仇了，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彪悍的小伙子了。那天听说那个卞财主上一个村子里边去复习去了，李逵身带着这一对板斧就藏在半路上。那卞金洞吃完了酒，带着两个打手往回走，走在半路途中，李逵嗷嗷的一声，由打这道旁边就蹦出来了。 抽出板斧来，照着汴京东，七就咔嚓就两三斧子，一下就砍死那儿了。这两个打手往上一上，李逵唰唰把两个打手都砍伤了。砍伤之后，李逵把这斧子往身后一别，脚一跺跑了，打那跑了，一直到现在才回来。李逵跑了，老辩家能拉倒吗？到官府中就告了，官府中一告，有两个打手作证，看见是李逵杀的人，就到李逵家里来了，一找李逵没在家，怎么办？就把李达给抓走了。官府中最初想的是这样，可能你家里边知道李逵的去向，你故意的不告诉我们，为了把李逵给隐藏起来，你不是隐藏他吗？我就把李达抓来，让他定案，你李逵要腾过你的哥哥，必定到衙门口来投案来。这样把李达压在了监牢，把李达压到监牢里边，一直就压了两年，这李逵也没来投案。因为李逵跑没影了，他不知道他哥哥被压。李达压了两年，老太太可就遭了罪了，在家里边无人奉养啊，全指望着街坊邻里边给他帮忙，老太太自己呢再给别人做点针线活。两年之后，官府一看光压着李达，那李逵也来不了啊，再加上又赶上全国敬劳社，把李达也就放出来了。李达出来回到家中，继续奉养自己的老娘。可是在李达的心里边恨死李逵了，心想我们这个家就出了这么一个祸害星，不是你招灾惹祸，我怎么能坐监牢，怎么能让老娘遭这份罪呀？家境还是这样贫寒，李达就是天天早去晚归给人家当长工，老太太在屋子里边天天想，夜夜盼盼自己这铁牛儿啊。别看李逵闯了祸了，但是老太太从心里边一点不记恨他，他认为自己这个二儿子有骨气，在他的身上看出点他爹爹的影子，有点犟脾气，够个男子汉。不管怎么说，把害死他爹的仇人给杀了。老太太担心的是这铁牛儿上哪儿去了，后来听人说说李逵死在外头了，老太太更是痛哭了一场。但是哭完了，老太太又不太相信，她觉得我这铁牛儿不会死在外头，也许哪天他会活着回来的。尽管这样，老太太是天天思念，夜夜牵挂，日久天长就把这两只眼睛给哭瞎了。现在老太太瞪着两个眼睛看不见李逵，听说是李逵回来了，她哪能不哭呢？李逵抱着娘的腿跪在地下，也放声嚎啕：娘啊，我对不起您呐。老太太说：铁牛，我这是不是做梦啊？娘，您不是做梦，我真的回来了。你是我的铁牛吗？我是啊。您不信摸摸我这脑袋，我脑袋上长着四个旋儿。老太太伸手一摸李逵的头发，后脑海这上面有俩旋儿，后脖梗子这儿还有俩旋儿，不错，这是从小的痕迹，真是我的铁牛儿回来了，你可想死为娘了。铁牛啊，我问你，这些年在外边你竟干什么了？
娘，开始我在外边东游西逛，闯荡江湖，后来我就到了江州了。到江州之后，李逵说到这儿心中一转念，我不能说我上梁山泊当了绿林英雄了，我母亲要一听说我当了绿林英雄，她就认为我是做了贼当了强盗了，我母亲肯定不高兴，这得说两句瞎话，为了不让母亲生气，娘，我到江州之后我就当了官了，我在那牢城营里边当了一个阶级看管犯人呐。这些年来一直想要回家探看您，可是因为忙一直没有功夫，现在我好容易抽出功夫来了，回家我接娘您来了，
我要把您接到江州，跟我一起共享荣华富贵。老太太听到这儿，是吗？铁牛儿，这都是真的吗？一点没有虚假呀。哎，儿啊，娘总算是有了盼头了，我熬出来了。我儿子当了官了，可是娘眼睛也瞎了，我什么也看不着喽。说到这儿，老太太又哭，李逵也哭，老太太也哭。正在哭着的功夫，外边干活的李达回来了。李达迈步一进屋，听见屋子里边有哭声，谁呀？哎，这是谁？李达一说这句话，李逵一回身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。李逵赶忙站起身来给大哥见礼：“哥哥你好，是兄弟铁牛回来了。”李达一看见李逵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。李逵，你还回来了啊？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？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啊？你回来给我们家添腻来了是不是？你只顾杀了人走了，让我给你坐监牢坐两年，你是英雄是汉子，自个儿杀人自个儿盯着。我坐那两年监牢，咱们老娘无人侍奉啊，差点没死喽啊。如果那个时候咱老娘要死喽，现在你回来，你后不后悔？你现在想起看娘来了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李逵知道大哥替自己坐了两年的监牢，李逵自觉理亏，听大哥一顿申斥，李逵也不言语。大哥，都怨兄弟我，您说两句就说两句得了。我说两句，我真想揍你一顿。要揍您就揍吧。这李达攥着拳头使了半天劲没打，为什么呀？这李达是老实人，没打过人，我光比划比划，这气自个儿就消了。老太太在旁边说了：“李达呀，你兄弟做了官了，回来接我来了。”李达说：“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做什么官了？他惹了祸了又，大闹江州，杀了官兵，现在易水县城正在悬赏捉拿他呢。他如今跑到咱们家里边来，这不是又给咱们家里边添腻吗？李逵，你快点给我走。”